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很努力的在这里来主持，也很努力的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对，是的。哎，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的老师和家长都在要鼓励我们，要什么趁着年轻要奋斗，要努力啊。
嗯
啊，到我们现在了，我们还仍然在努力。
对，说明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啊。
是的。
但是呢我们其实也是需要奋斗的。你不能说我现在年龄大了，我要退休了，或者是我在家里享受我的生活了，那我就躺平啊，摆平啊。那其实呢每个人都是要不断的努力的。因为这个社会在进步，不断的在发展，那你要去学习怎么样我能够适应这个社会，不是说让这个社会适应我。
对，是这样子的。那还有一个观点啊，这几年我特别的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们的努力呢，我们是不是去跟别人去比较，而是我们跟自己来比较，我们是今天比昨天的自己更加的优秀。
对，其实我们人呢很容易去比较的，比如说
对呀，
东家这个小孩子怎么样，然后西家这个丈夫怎么样，然后这个李家什么这个他的太太怎么样，我们会比较，那你不如他。但是呢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发现呢常常会有问题的。你为什么拿我跟别人比呢？
对，你就感觉其实也很无力啊，因为别人有别人的处境，有别人的努力，其实最好就是跟自己来比较。那么比较的时候，哎，我就发现啊，有时候我们也是自己在跟自己的内心在打仗啊。
其实这个内心的打仗呢，每个人都有的。你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不知道打了多少仗。
没错，
有的时候呢，真是我不想去做，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工作，我要生活，我要去打工，那。当你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愿望的时候呢，你就想我怎么样把我今天应该做的做得更好的时候呢，其实你这个就容易胜过自己了。
哎，没错，就是当我们白天能够真的是战胜那个懒惰的自己，战胜了自己之后，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感觉心里很踏实啊。反而我发现啊，在家里躺平了一天什么都不做，在那里刷手机啊，无所事事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人蛮空虚的。
对，人会容易空虚的，特别是就是说你好像今天我怎么一事无成呢。
对，是的，是的。
那当你努力了，但是虽然可能不是说一定做得非常好，但是当你努力了，而且你尽你所有的能力把它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进步啊。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天呢哪怕进步一点点，进步1%的时候呢，其实一年下来就是不少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都是要学习跟自己去比较，然后呢我不断的进步的时候，我也能够去帮助别人一起成长，一起进步。这样呢你发现你的环境呢都是很好的环境，而且呢你很开心的。
对。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开开心心的喜喜乐乐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去生活，一起来去工作，更是能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在这个好的环境的当中呢，我们能够和睦的相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在当中怎么样我们学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 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对暴力、战争和吉哈德是怎么说的？吉哈德至上。穆罕默德声称没有什么善行能等同于吉哈德。有一个人来到真主的使者面前说，请指教我相当于吉哈德在奖赏上的善行。他回答说，我找不到这样的善行。吉哈德超越其他所有仪式，它等同于不间断的礼拜和封斋，甚至穆杰希德正在吃草的战马，连同他的饲料、水、粪便和足迹，都会使他获得奖赏。穆罕默德问一个人，当回民战士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你能进入清真寺不断的礼拜和封斋，从不中断你的封斋吗？那人回答说，谁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将穆贾希德把他的马拴在草地上吃草时，马来回走动的脚印都会给他带来赏赐。吉哈德的永恒结果，参加过吉哈德的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会凸显出来。因为吉哈德而受伤的，在复活的日子将会得到尊荣。先知说，回民为真主的事业而受的伤，在复活的日子将会显明出来，和受伤时的样子一样，将会有血从伤口流出来，它的颜色将是血的颜色，但闻起来有麝香的香味。乐园的入口处于刀剑的阴影下，穆罕默德声明，乐园是在刀剑的刀刃之下的。吉哈德战士会在乐园中赚得更高的地位。穆罕默德说，乐园里有100个等级，这是真主专门为那些为他的事业而战的穆贾希丁而存留的。两个等级之间的距离犹如天与地之间的距离那么远，殉道的赏赐将是难以想象的。穆罕默德说，我们当中凡为真主而殉道的，他将进入乐园，过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极其荣华的生活。穆罕默德深受殉道吸引，想要牺牲自己，他希望自己能多次殉道。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发现这样做对我的追随者难以接受的话，我会冲在为吉哈德而开展的军事远征的最前面，我会为真主的事业而殉道，然后复活，再殉道，再复活，然后再为他的事业而殉道。是大吉哈德还是小吉哈德？回民有时候会重新定义吉哈德这个词语。墨尔本教授阿卜杜拉·赛义德认为，吉哈德可以指挣扎摆脱自己的罪、不良习惯、邪恶思想和言语，或是在属灵上洁净自己。这种观念是基于被多方引用过的圣训。据说穆罕默德参战回来时说，我们已经从小吉哈德回到了大吉哈德。当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时，据说他如此回答，大吉哈德是与自我斗争。不幸的是，这种说法是虚构的，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关于上述说法，费尔斯通评论说，通常没有给出其来源。事实上，权威文集中没有发现这种说法，他甚至受到一些回民的挑战。澳大利亚律师、大学教师和回教代言人瓦利德·阿里承认，著名的大吉哈德转述在历史可靠性上是高度受质疑的，他没有出现在任何具有权威性的先知叙事集中，他很可能是在安萨里时代之前的苦行运动中第一次出现的。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归真，而安萨里卒于公元1111年，这两人相差了500年。对于新的引用开始出现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时间间隔。然而有记载说，它的来源更早。根据伊拉奇的说法，这与白哈奇把弱的传述世系说成了迈尔夫尔有关。 关于这些术语的简要解释。麦尔夫尔是崇高的，意味着他声称穆罕默德亲自引用的话语，意味着他声称是穆罕默德亲自引用的话语。而弱的，意味着这句话的传述世系或传述者链是有争论的，也许当中有些人被称为是说谎者，或者他们互相从来不认识，所以不可能把这句话传下来。某个人最后确定了来源，但原来说话的人不是穆罕默德，他实际上是继任者伊普拉辛阿比阿普拉所说的话，引自查询幽玄。继任者是在穆罕默德之后与穆罕默德不熟悉的人，似乎这句话是穆罕默德卒后多年的某个人伪造的，他死后人们把他说成是穆罕默德说的话。总结，这里所列举的穆罕默德所说的话语清楚描述了他对暴力的态度。他住在麦加的时候威胁要向古莱士人使用暴力，他在麦地那威胁不参加礼拜的回民，甚至试图通过自杀对自己使用暴力。他谈到吉哈德的目的以及吉哈德的持续性质、方法和结果，他自己甚至渴望殉道。通常关于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的引述被证实是伪造的，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说过他们。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到吉哈德啊，在伊斯兰当中呢，就是奋斗或者努力的意思。讲到我们从内心的精神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当中我们怎么样为正义而战。那么其实这个范围很广，那核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追求真理，完善自我，更是能够在社会当中实现公平和平，对不义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自卫，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我能够符合这个道德的要求和准则。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吉哈德。那我们无论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信仰，有没有这样的追求啊，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需要在人生的里面怎么样去面对自我，然后改变我自己，能够有个更新的一个人生。
嗯，我们说这个吉哈德呢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啊，它的含义，一个大吉哈德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私欲啊、偏见啊、邪恶这样子来斗争，战胜我们内心的那个小我，然后它追求的是一种灵魂的进化和完善，是更为重要的呢。那么追求灵魂的进化和完善呢是更为优先的奋斗。
那另外呢就是小吉哈德呢，就是捍卫信仰、保护弱者还有这个群体啊而进行的外在的这种奋斗，就是怎么样去在这个社会的当中怎么去保护，怎么样去帮助人。那包括我们的语言啊、行动啊、财务上我的努力怎么样帮助别人。通常无论你是自卫也好、反抗也好，其实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当中所谓的战争的当中，我们去努力啊，能够去帮助其他的人。其实这就是在整个的穆斯林生活的当中所面对的，其实每个人呢我们都是需要去合理的看待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正确的追求。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呢在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在这个真理的当中呢给我们很多的指引，我们也要去顺服，怎么样去在真理的当中行出上主所给我们的美善。那你对你自己的信仰或者对你生活的环境有什么样的认识呢？也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挣扎也好，或者个人的一些的奋斗努力也好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祷告的力量》，然后我们在圣地风俗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就是城门。
多少次失落彷徨孤单难当， 不知道明天该怎样。没有了亮光，黑暗吞没我灵魂，无处藏。多少次失去方向，没有希望，不知道人生该怎样。渴望的眼光，寻求帮助，问有谁能够体谅。多少次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泪水在眼眶。我不是想哭，我是很孤独，谁知我痛苦。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祷告的力量加给我信心，冲开了阻挡，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多少次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泪水在眼眶。我不是想哭，我是很孤独，双眼已模糊。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祷告的力量加给我信心，冲开了阻挡，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祷告的力量加给我信心，冲开了阻挡，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二十四节，大卫坐在两门之间，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东方城市的城门和城墙相连，有的城镇有两道城墙，所以有两道门。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头可以知道，这两个城门之间是有挺大的空间的，可以让人自由活动。古代的城门有很多用途，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开庭审断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的法院一样。摩西的律法是承认城门这个用途的，因为在申命记十六章十八节记载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门口，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这样 就可以看出古代城市最重要的地方之一便是那城的众城门了。波阿斯就是到城门去赎以利米勒的财产，因而接纳路德作为他的妻子。另外，当时的城门口广场更加是人们通用的聚会场所。事实上，那里看起来像一个大厅，可以让百姓自由集会，而城门有时候也会用来代表整个城市的。譬如耶和华就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句话是记载在创世纪22:17的。
这个城门口呢，就是在当时的文化或者是那个环境的当中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城门呢，更是一个宗教的中心，也是一个聚集的中心。天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文化的当中或者中东的文化的当中呢，其实他们彼此的相聚呢也是在这个城门口啊。在塔拉特时代呢，很多的先知在讲道或者是讲预言的时候呢，都是在城门口来警告或者是来教导他的百姓来听神的话语。这个就是在整个的文化的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城门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呢比较集中，那么在周围呢，因为很多人居住嘛，所以在那个环境的当中就有做生意的，因为开店啊，在那个人口集中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城门口，所以城门口有很多的所谓的商业的中心，这个商业的中心自然就有很多人聚集啊，就成为一个贸易啊或者是进口进就彼此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了。
嗯，是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些的城市当中呢，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城门口啊。那么，那与我们这个城门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呢？
嗯，其实在天经当中，这个城门呢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啊，就不单单是一个居住的环境，更是给我们今天很多的提醒，特别是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国家，面对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家庭、个人等等的，我们都可以去学习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看守国家的城门。在以色列的那个时代呢，其实百姓呢他们是一个国的概念，因为他们不单单是从这个离开埃及，离开旷野，进到那个迦南地，后来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法律，有人民军队，有律法，那很多方面呢都是需要靠着在一起来建造，所以城门口就成为他们聚集的地方。那主也透过先知啊，透过领袖啊，常常给他们一些的教导，特别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向主来去呼求，来寻求祷告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在城门口等候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上主呢也给他们很多的恩典。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当他愿意顺从主的话语的时候，主呢来帮助他。那这个都是在以色列他们整个的国家的里面的这样一个概念。上主曾经对亚伯拉罕有一个祝福，就是塔拉特创世纪22:17-18，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嗯，这是上主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因为亚伯拉罕呢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祖先啊，也是这个其他的民族的祖先。那么当中给他一个应许，就是给他大福。这个福是什么？子孙非常的多，好像天上的星星、海上的沙一样。而且他的子孙呢，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将来呢，他的子孙呢，要得着一切，得胜一切。所以不单单是有子孙，他的子孙也能够胜过一切。这里面最主要是讲到他的后裔呢，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胜过了一切，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他下到阴间向死亡来宣告，更是死里复活，宣告主的权柄和能力。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他胜过了仇敌的城门，也就是 主是胜过一切，而且他的子孙也靠着主能够得到一切。所以今天我们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真是需要向主来祷告，求主给恩典。第二呢，就是看守我们教会的城门，就是让主的信徒能够分别为圣。当中也讲到这个圣洁，讲到国度，国度就一定是主的国度，主的国度是圣洁的，主是在他的国度里面一直让他的子民能够有圣洁的一个团体，有圣洁的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不单单靠着主能够改变更新，更是能够活出上主的生命。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看守家庭的城门，这个家作为一个家，当中有上主给我们的恩典，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彼此的相爱，更是呢能够教导孩童从小走真理的道路。第四个呢，就是看守内心的城门，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需要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改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怎么样靠着主我们能够改变，对比自己能够常常有更新，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靠着主来改变，靠着主的话语我们能够更新。当我们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饮之乐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
你们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大家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人，你们也要这样跑，好使你们得着奖赏。凡参加竞赛的，在各方面都要有节制，你们不过是要得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会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目标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克制己身，使他完全顺服，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淘汰了。
这里面讲到这个奋斗，自己的打仗，这个打仗就是内心当中对付自己。因为人常常会软弱的，常常有这个上主不喜悦的，那我们就要去对付。所以这里形容说，我奔跑是有目标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而是有针对的。这个针对是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完全的顺服主，让自己的生命呢完全在上主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比较，自己跟自己的对付。当我们能够不断的努力，靠着主的恩典和帮助，我们能够更新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靠着主蒙恩典祝福的这样一个生命。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在人生的里面经历主的改变和更新，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